两个概念，什么叫做神的国，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做基督的国，这一些词汇我们要把圣经里面讲的要去把它查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一团浆糊，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搞混掉了。那么路加就没有像马太把耶稣讲到天国的八个比喻都讲出来，路加只在这里讲了两个比喻，而且这个两个比喻它是特别指的天国神国的部分来说的。那么但是马太呢还加上其他六个比喻来说到天国的特征。那么我们今天呢当然只注重路加福音这两个比喻。那么这两个比喻在马太里面也有马太里面也有，就是十三章的里面也有这两个比喻。讲什么？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跟面酵的比喻到底讲什么？那么解经的书也是不一样的啊，有一派的解经是这样解，有一派的解经是那样解。那我比较之后，我是采纳摩根英国这个解经王子，这个 Campbell Morgan 摩根弟兄他的解经，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接受。他来解这两个比喻的时候，他说第一，芥菜种变成大树是一个坏事而不是一个好事。有一些解经的书就说这是一个好事，你看芥菜种变成了大树。摩根弟兄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坏事呢？因为在圣经创世纪里面的原则第一章，你会发现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不是吗？一类一类的啊，如果你是鸟，你就是鸟类，你是鱼就是鱼类，是各从其类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那么菜蔬是一类，大树呢是另一类。那我是学树的，所以我知道树跟菜是两码子事。我想你们不要学树也知道，菜是可以吃的，树不能吃。现在耶稣却说芥菜变成了什么？大树了。所以这叫做异化，变质了。这件事情不是神做的，神不做这种异化的事情，因为他做的是各从其类。那谁做异化呢？魔鬼做了异化。所以摩根弟兄就说这个是一个，不管天国在地上的历史也好，神国在地上的历史也好，他预言，耶稣预言这个历史会有一个突变，会有一个进入一个非常的状态的时期，不应该的情形变成了常态，变成了大树。大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天上的飞鸟都住在它的上面，天上的飞鸟是指着空中的邪灵来说的，就是熟在它的枝上。所以这是异化的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什么来比喻神国呢？就好像面酵有妇人拿藏在三斗面里，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了。那么摩根弟兄又说酵在圣经里面都是讲的是坏事，特别是耶稣讲道，耶稣每次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三种酵：第一，法利赛人的酵；第二，撒都该人的教；第三，希律的教。所以耶稣他的讲章里面你去查这个教这个字，就是指的这三个教。那么门徒以为是讲的是指饼的事情，耶稣说你们怎么搞的，脑筋转不过来，我不是讲饼，我是讲法利赛人的教训。所以这个面教是讲到一种教训，一种人来讲圣经的道的时候，他把它变成了法利赛人所讲的那个面教，那个教训。那么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教训呢？他是会讲不会做的，只说不行的。那么什么叫做撒都该人的面教呢？撒都该人面教就是唯利主义，就是说撒都该人有一个难处，他不信天使，不信复活，那我不知道还信什么。撒都该人就是不信天使又不信复活，所以他们到耶稣面前就问一个怪问题，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妻子，照我们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他这个老先生早死，那他的弟弟要替他立后，所以他弟弟就娶了这个嫂子，然后又死掉了，然后他的三弟弟又来娶他，第四弟弟让你娶了几个？七个。如果将来到天上去有复活这回事的话，那他算谁的老婆？ 他们觉得哎呀真是聪明啊，想了这个怪题来考耶稣。耶稣说天上也不娶也不嫁，才整个全部否定，一鼻子灰，一鼻子灰。所以你又发现撒都该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对一切什么神啊天使啦、啊、死人复活了，这都是不可以理性不可以想象的东西，全部否定，全部否定。今天基督教里面居然也有同样的东西，基督教里面今天很有一派的神学家，他们读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第一不相信童贞女怀孕，主耶稣童贞女不合理性，所以他们说那是讲的一个妇人。所以有一个版本叫做 Revised Standard，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整本圣经他改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就是以赛亚书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他就把它改成妇人，这一个字就把整个我们信仰全部推翻。如果耶稣不过是一个妇人所生的，那他怎么能救我？他也不过是跟你跟我一样的罪人所生的罪人，那怎么能够当救主来救我们呢？所以你看这些理性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他们觉得这不合理，所以我改一改，一字一改完了，全都完了。这是魔鬼最厉害的招法，圣经他不要改得多，就改一个字，你整本圣经就全部作废。他们当然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也当然不相信五饼二鱼，叫什么耶稣的死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说是精神复活，精神复活。今天中国的神学院就讲这个东西的，完全是照着人本的思想来解释圣经神的思想，那叫做牛头怎么样？不对马嘴，这个乱套了，乱套了。这个叫做撒都该人的什么教？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保罗在他的哥林多书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无效饼，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些教的在神的教会里面，但是仇敌撒旦就来怎么样，放一点面教进来。那么的的确确在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里头，撒旦做了好多这种手脚，把面教放到教会里面来，结果全团就怎么样，扒了，变质了，异化了。所以教会的历史里面的的确确有这样一段可怕的时间，就是黑暗时期，到今天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预言神国在地上有异化的危机，有异化的历史。这个就完成了整个耶稣最后半年在地上的工作。我昨天晚上说了，把它切成几块，三块，到现在为止第一段完成。那么下面22节又开始了第二段，就是22节。你看，我昨天晚上说了，我说怎么分段呢？是以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做分段的。那么现在22节，耶稣怎么样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那么开始这第二阶段啊，刚刚我们讲完是第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用的那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王率领他的勇士们干嘛？打耶路撒冷，要除掉耶路撒冷的什么瘸子与瞎子。那么现在你看见耶稣基督这个王，他带了他的门徒要来面向耶路撒冷，把属灵的瞎子与属灵的瘸子除掉，那么这样才能够把耶路撒冷得下来，打下来。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的记载，那么第二段就是从这个从这里22节一直要到17章10节。那么这一段讲什么呢？这一段讲我们来读这一段，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了。这个现在我们看的13章22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很奇怪的问题吧。假使我们来问的话，人家说得救的人多吗？但是他们问的问题是得救的人少吗？这真是行家问问题。耶稣对这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们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们面前吃过喝过，也在你们那里街市上叫过，你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我们下面一起念，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战斗的，将要在前，有战斗的，将要在后。
所以你从这段话里面，你看到主耶稣在干嘛？耶稣对众人说，你们怎么样？要努力进窄门。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第二段的那个重点。整个这一段耶稣都在用各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要进这个窄门，而且要怎么样的态度呢？努力。他在这里讲要进神的国，你要进什么？进窄门。你要进神的国，这个窄门怎么进呢？他说要努力才能进。神的国这个词汇，它的含义就是说神掌权，神掌权，神作王，这就是神国的概念。神的旨意能够行在这一批人的身上，神能够掌权。那么你如果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神的启示说，诸天掌权，神能够，他能够立王，他也能够废王。所以神掌权这个概念就是神国的含义。那么现在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生包括法利赛人，他们一生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我们能够有生之年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进神的国，或者说得永生。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刚刚提过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一个法利赛人谈话，那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老先生，他的名字叫什么？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所以他在政治上有地位，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宗教上也有地位。那么他也是一个老先生，因为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从母腹里面重生出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什么老先生。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中，这个尼哥底母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物。他现在心理上有一个难题，虽然人认为他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最高的这个境界这个层次，可是他心里面不打底。他什么不打底？我现在年纪大了，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能不能够进神的国？没把握。所以他怎么样？晚上来找耶稣。他白天不来，为什么白天不来？不方便嘛。我的地位，白天来找一个30岁的年轻人不太相称，所以他晚上来找耶稣。晚上来找耶稣，耶稣对他说什么？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见神的国。老先生听了头都昏掉了，他说，我都老了还怎么生啊？再生一次，你这个给我出难题嘛。所以那个段对话就是谈神国怎么进神国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耶稣就说出要进神的国，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重生，这是必要条件。请问重生难还是不难？耶稣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重生难不难？重生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为什么？ 只要你肯信耶稣基督，向他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生命就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天下最自然最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要重生得重生得救进神的国，在这一个点上并不是困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将来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这个神的国有一个窄门，你要努力才能够进去，什么意思？为什么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努力，而那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你需要重生，好像重生并不是像路加讲的那么困难，是不是有矛盾？我觉得圣经不会自我矛盾的，我们看起来矛盾，它一定有它的道理。那么它这个后面你如果往后读十四章，你就会发现耶稣就指出难题在哪里，他打了几个比方。十四章有讲到一个比方，是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请来。这讲了用客请客这件事情做一个比喻。十一节他是这个比喻的结论，他说什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是第二。第三，下面说，同席有一个人听见他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他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怎么样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不要推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进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凡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然后主就来了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念，若不爱我胜过自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小字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所以你把这个恨字放进来，再念一次，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错了，应该爱我这个就要换了，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后面讲到，你应该坐下计算什么代价，能不能够盖成这栋楼，或者能不能打赢这场仗。所以十四章基本上耶稣用了不同的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做努力进天国，进神国，进窄门。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重生并不困难，对吧？你只要信耶稣悔改接受主，你就得着了。可是你要达到这个点，有一条路把你带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条路充满着什么拦阻，充满着仇敌的手在那里用各样的方法要把你怎么样拉下来。这个 是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你看啊，前面讲到坐席的比喻，坐席的比喻它真正的意思，主耶稣给了一个简单的解释，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让我们看见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谦卑的人。所以你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自己先要把你的骄傲怎么样放下来。这就是昨天我说的，耶稣祷告，他赞美神，说什么？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的人你就隐藏，像婴孩你就显明。所以什么东西把人挡住，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恩典？人的什么？骄傲。所以第一个难题，你就说你要冲破什么？你的骄傲，你的骄傲就拦住你。所以你要努力的克服你的什么骄傲，放下你的身段。你看尼哥底母得到，尼哥底母得救没有？这个是圣经在那一章里面没有交代的。尼哥底母得救没有？他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的时候，谁去把他的尸首要来的？尼哥底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尼哥底母是得救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怎么得救的，因为他放下他的身段，他不以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的人的眼光看他，他就拦阻他不来找耶稣。不，他叫我们中国话语叫不耻就怎么样下问，他就谦卑的来请教。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30岁，他是大概60-70岁了吧，但是他还是来谦卑的向耶稣请教。这个是他努力克服什么？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地位。后来耶稣在讲说，有一个人大摆筵席，请了好多的客人，但是居然这些客人异口同声怎么样？彼此吃饭难不难啊？吃饭不难，你只要来张个嘴巴就吃就是了，就享受了一顿，对不对？吃饭并不困难，可是你会发现在这顿饭来讲很困难。因为什么东西拦阻人来吃这顿饭呢？有一个人的拦阻是什么？他说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看。第二个人他买了5对牛要去试试。第三个人，我刚刚娶了老婆，我不方便出来。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把人拖住了？地代表什么？你的财产。牛代表你的工作。那么老婆呢？当然代表你的家庭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你的财富，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这些在世界上来讲都是合法的事情，但是在参加神的宴席来讲，都成为人拒绝什么神恩典的借口。所以你要努力克服这一切，看到没有？你不能，你要享受基督的丰富的恩典吗？你就要克服一个一个，你不要拿这些东西来作为借口，把神的恩典拒绝。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努力进神的国，就是指这个点来说的，跟马太福音讲你要努力进天国是不一样的，那是另外一个点。那个努力进天国，那个努力跟这个努力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个字叫做英文的翻译是 violent， 就是强暴，强暴的人就可以进天国。那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要强暴，要对自己强暴，那是另外一个，我要讲马太福音才能解释。总而言之，现在讲的进神国跟马太讲的11章讲的努力进天国所指的还不太一样，两个范畴不同。所以在这个地方，重生的本身的条件很简单，你只要接受，就跟你来复习一样，你只要来，你只要吃，你就能享受到了，这个恩典就是你的了。可是拦阻我们的有一大堆的东西，让我们去不了，不愿意去， 拒绝去。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就要去努力克服这些东西。所以耶稣的结论就是这边所我们刚刚念的这段话，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讲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但是真正得到的人多不多？不多的。每次神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来是凑热闹的。我们尤其中国人特别喜欢凑热闹，只要路马路上有一点什么小事，哇，人越挤就越多，抱在里面，大家都如果有一个人抬头看，你就会发现很奇怪，大家都往上看，谁也不知道看什么，一大堆人看热闹，凑热闹，有没有？有凑热闹，大家都看哦看哦看，好像真的一样，其实也什么也没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人中间只有真正的少数人才会得到，大部分的人只是看热闹而已，他们并没有得到。所以耶稣就转身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语法哈，他说这个原来是叫恨，这是一个犹太人的特殊语法。它是什么样一个语法呢？就是在两爱之间你爱哪一个多的这个语法。那么这个原来这个语法在哪里呢？在旧约里面讲到雅各的时候，他不是有两个老婆吗？一个是拉结，一个是利亚，他爱哪一个？爱拉结嘛。但是呢在两爱之间你爱的多的那一个，犹太人的语法就是说爱他，而爱的少的那个呢就是恨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他那么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也有用同样的一个语法，你如果看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请问马门可不可爱 啊当然可爱啊。神可不可爱啊？当然可爱啊。那么现在问题是说，神对我们说你不能两个都爱，那你要爱一个就恨一个。所以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你要把爱神超过爱什么？这里有好几个比较了，爱我超过第一父母，第二妻子，第三儿女，第四弟兄，第五姐妹，第六自己的老命。你知道这六样事情啊，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根本就不爱爸爸妈妈的，但他爱老婆爱得要命。有的人呢也不爱老婆的，他只爱他的儿子爱得要命。有的人呢没有儿子爱女儿爱得要命，他看到女儿心就化了，小祖宗。有的也不爱爸爸妈妈，也不爱妻子，也不爱儿女，他只爱谁啊？自己。哎呦，有些人为了自己那条命啊，天天哎呀真是注重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简直是他那条命就是全世界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讲出这六件事情，都是人很自然而然会去爱的，每一个人爱的内容不太同，但是本质是一样，都是把这些人神所赐给，你想啊，这六样事情哪样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父母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你这个身体也是谁？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呢只喜欢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可是我们不喜欢赐恩赐的神。这叫做眼光如什么？如鼠啊，如豆啊，如鼠。我们只看到眼前，我们看不见那个更大更有能力的神，更有恩典的神，我们瞎眼，我们看不见。所以耶稣在这里对众人说，这么多的人来跟随耶稣，耶稣就说了，今天有谁能够真正做我的门徒，你必须怎么样？爱我胜过你生命中任何一样东西， 你如果不能够办到这一点，你不可能做我的门徒，因为总有一天你走不上去了，总有一天有一个东西把你拉下来了，所以要努力，要努力。所以你看耶稣不管怎么样，在这一个部分来讲，主总是告诉我们，今天这个跑天路，今天要进神的国，有太多的东西会把我们怎么样拉下来。而且这个拉下来的东西呢，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犯罪的部分，最终之乐把我们拉下来，但是也有好大一个部分都是合法的。刚刚耶稣所讲这几样东西，这六样东西都是合法的，都是合情的。所以你会发现魔鬼来试验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罪来试验我们，把我们击垮。你看亚当夏娃是用犯罪来叫他离开了神，对不对？可是你看彼得的身上就不是用罪了。马太十六章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是我们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好，这个时候彼得的感觉好不好？好哦，好不容易在十一个哥们面前耶稣公开的称赞谁？我。所以他这下子就有他的法定地位了，我是有福的，你们十一个人得听我的。可是两分钟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两分钟不长，就是两分钟，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跳起来干嘛？拉住耶稣骂他，责备耶稣。中文说的劝，其实英文是 rebuke， rebuke 就是责备。主啊，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记得吗？结果耶稣有没有说，彼得冷静一点，我解释给你听怎么回事？有没有？没有啊，耶稣也很冲动啊，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所以彼得前面有福，后面变成撒旦。所以弟兄姊妹，撒旦厉害，撒旦现在钻了一个什么空子？撒旦钻一个什么空子？当彼得说你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请问彼得的用意是好意还是坏意？好意嘛，对不对？他当然舍不得他跟随的耶稣今天跑到耶路撒冷，被这些文士长祭司这样的来羞辱他，这样叫他受苦，最后还要杀死他，他当然不愿意，你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我们都不愿意的。这个都是一个天然人的想法，我们的主观愿望都是如此。但耶稣说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什么？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到魔鬼钻的空子是钻了人的好意，这里没有犯罪的问题，只是你体贴两个好意中间你体贴错了，你只体贴了什么？人的好意，你没有体贴神的旨意，所以魔鬼就钻了你的空子。所以弟兄姊妹，魔鬼今天拉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是用犯罪的事情拉我们，那个我们今天还比较容易区别，容易区别到底犯罪一下，你心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对吧？可是这个人的爱情，人的意念就不好区别了。我们常常在人的意念跟神的旨意中间，这个刀就切不下来了，看见没有？耶稣马上说，你如果要跟从我，你要背起谁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在你的旨意跟神的旨意中间怎么样插一把刀，你要舍弃你的意思来选择神的意思，这样你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讲的进神的国也是要如此，你要把这一切所有这一些好事坏事，只要拦阻你进神的国，你通通要怎么样舍掉，否则这一切都成为我们进神国的绊脚石，绊脚石。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早上就讲到这里，无非是神要让我们认清楚进神的国是要 努力的，是要把这一切我们周遭的这些人事物把它放在该放的地位上，不能够超过神的事物，这个我们就得胜。求主祝福他的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低头祷告。